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明天11月27号就是一年一度的感恩节了，实际上进入11月就是我们的感恩月。
北美这边就感觉这个气氛特别的浓厚哈。
嗯，火鸡，枫叶
啊，南瓜。
今年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感恩节相关的主题。
嗯，
那一开始静道可不可以再给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哎，感恩节怎么来的呀？
好，感恩节的起源呢，我们这边要限定的话呢，主要是限定在美国这边。
嗯，
因为在其他的基督教国家呀，比方说像是加拿大啦哈，英国呀，他们这些也会过感恩节。
嗯，
不过呢在美国这边哈，感恩节的确有它一个独特的由来呢，是我一开始移民到美国这边来的这些先祖们有关。主要是在1920年的时候，那当时呢在英国呢有一群追求信仰敬虔的基督徒，那他们被称为是叫做清教徒嘛。那清教徒当时呢在英国那个信仰环境里面呢其实是很受迫害的，那所以呢他们决定呢要离开英国，希望去到就是当时美洲这个地方被称为新大陆嘛。
嗯，
他们想要到这个地方来，因为那时候这个地方呢还没有什么欧洲的移民，所以他们相信呢他们来到这边之后，可能他们就可以建立起一个属于清教徒自己的一个社区，可以有这个信仰的自由，不再受逼迫。
嗯，
他们搭乘的那个船呢就是很有名叫做五月花号。可是呢五月花号来到这边的时候呢，那已经当然不是五月了哈，这种好像这种鲜花漫步，他们来到的是美国的北部，
而且是入秋了，入冬了。
没错，知道美国北部其实也是非常的，就在冬天是很严酷的。
嗯，
那样的寒冷，遍地冻结，所以这些新过来的移民啊，在美国这边过的第一个冬天，坦白说，因为缺乏在这边生活的经验，美国的北部的那个天气哈，跟英国也是非常不相同的。英国是个海岛国家嘛，基本上还算是比较气候比较温润潮湿。这些新移民在美国北部度过这么严寒冬天，缺乏在这边生活的经验，然后当然更不用讲物资带的也不够，甚至连那个什么，连御寒的衣物都不足。许多的人，特别是老人跟小孩，那因为这种饥寒而死。可是呢就在这种情况下，就极尽绝望的时候，诶，没有想到呢在当地居住的这些原住民啊，他们看见了这一批从海洋过来漂洋过海来的这些外人，对他们来讲是外人嘛哈，他们却没有一种哇好可怕，他们一定是入侵者，我们要把他们杀光。这些原住民呢却因为一种人性当中一种天然的怜悯，他们就来帮助这些清教徒。两边语言都不相通，但是当你接受别人帮助的时候，那个帮助的心意是能够即使语言不通也能够体会到的。所以这些原住民呢就帮助这些清教徒学会了怎么样适应这边生活的环境，种植这边的植物，包括像玉米、南瓜，还有哈，就是在这边的河流里面，冬天那个河流冻结的时候怎么样凿开那个冰冻的河流捕鱼，然后还能够继续去狩猎获取皮毛保暖。所以在这些原住民的帮助下，他们终于能够幸存度过了1620年，然后呢等到进入了来年开春的时候，他们也有足够的这些原住民提供的作物的种子，他们也开始学会这边耕种。所以啊隔年嘛哈，在度过了这样一个严峻的冬天，又在这些原住民的帮助下，第二年就迎来了意料之外的丰收。
嗯，
他们也是什么投桃报李，为了感谢这些原住民，那当然更重要是什么，这些清教徒他们确定的相信他们能够蒙获这样意外的援助是因为上帝的赐福。那既然是上帝的赐福，他们要感谢上帝，所以他们也邀请所有这些帮助过他们的原住民呢一起来，就是有了一个丰收祭，你可以这样讲吧，好，一个庆祝丰收的筵席。这个呢就是最初这个感恩节的这个美国这边的雏形。后来呢过感恩节这个习惯呢就在美国就继续下去，只是一开始的时候啊其实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日期，直到1863年林肯总统他在位的时候呢就宣布要定一个国定日期，全国都要放假的日期呢作为感恩节，所以就定在呢每年11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四。那今年的礼拜四呢就刚好是
11月27号，也就是明天。
对，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对感恩节起源呢做了一个很粗浅的一个简介。
谢谢静道帮助我们能够了解感恩节的由来。近些年来啊，在我们国内大家也会按着这个节日来表达自己的感谢，一张卡片，一次聚餐，一份礼物，借着这个节日想帮助过自己的家人朋友来表达感谢。虽然感恩节起源于美国，但是它承载的精神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 Be thankful， 保持感恩的态度。有一年我做过一期感恩节的随想，那一段时间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我在想处在别人的那种境况中，我觉得我感恩不出来。但是呢，在教会中啊，总会遇到这样一个场景，就因为今天是感恩节，好，我们围坐一圈，大家来分别说说自己今年有什么值得感恩的事。但说实话，处在那个难处的时候，可能很灰心，你很失望，你甚至很愤怒、悲伤，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就会觉得有点形式化。但是今天我们还是想和大家一起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依然要感恩？感恩的态度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你刚才讲到这个，就让我想到，其实你说我们刚才不是分享那个感恩节的由来吗？当然感恩节的由来，刚才我们讲的是比较欢喜快乐哈，就讲到啊，你看1620年过了一个那么凄惨的冬天啊，1621年就迎来了一个丰收，然后表示感谢。但是我也在想啊，当他们要感谢上帝让他们还能够活下去，然后感谢上帝透过这些原住民给他们帮助的时候，可是别忘了他们身上那个摧残的痕迹，那个摧残的记忆，那个受苦的记忆，其实依然还是很鲜活的。那些跟着你在五月花号一起来到这个土地上的这些弟兄姐妹，特别是那些老人跟孩子们，他们就永远留在了1620。即便我们的信仰当中知道他们也将来在复活的天上会再见，但至少在地上的离别，我相信1621年的那一年的感恩节，就第一个感恩节的时候啊，那个心情我相信也是很复杂的。就像小勇刚才讲的，是要感谢，但是绝对没有办法勉强咬着后槽牙说凡事都谢恩，因为一定有一些事情在那样的一个境况里面，可是你想起来是悲伤的，想起来似乎是那要是不这样不是很好吗，想起来甚至可能会觉得就有受伤的情绪，有痛苦，甚至也许当他们在1620年那个艰难里面的时候，也可能有的人会对上帝是有一种气愤的，对，埋怨或是愤怒。所以在这里哈，我想就是跟大家就讲一下，就是在我们圣经当中，其实我们在讲感恩的时候，我们就是回到就是说圣经中神给我们的启示，其实它并不是一种咬着后槽牙的感恩，就是在各种境况里面，因着你这样吩咐，你这样要求，我就不得不在某一些场合或是某一些，我们就讲
说点场面话，
对，就不是那样的一种好像感恩，好像是
神学正确
啊，或是在我这种身份好像不这样说不合适。它不是这样的。我们就先回到就是那个旧约的圣经里面，其实旧约圣经里面它常常会讲到感恩，有没有向神献上感恩，或者是在你要称谢耶和华，其实称谢那个词就是感恩的意思。不过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哈，那个翻为感恩的那个词啊，其实它并不只是表达就是说哦，所以我要为了你给了我什么样的东西而感谢你，就是那样的一个感恩，好像就是说有来有往的那个感恩。实际上在旧约里面讲到那个感恩那个词，就特别是对神啊的这种称谢或是感谢的时候呢，它是表达的是承认，
承认
啊，就是承认我的生命中有你，这是我所感谢的，
哪怕我在艰难中，哪怕我遇到这事那事，
对，可是在这事那事里面我知道你还在这里，我承认我的生命中有你，然后我为此献上感谢。所以旧约圣经中那个感恩那个词哈，它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可能我们都意想不到，其实它还包含什么，包含我们犯错的时候，就说我们刚才前面是讲了，就说哦，如果这个社会或是这个世界以痛吻我哈，对不对，就是做了很多伤害我的事情，那我怎么去感谢。可是在这里面哈，旧约圣经它里面讲感恩的时候，刚才讲它感恩是承认的意思，所以在旧约当中这个感恩的词哈，在有些语境里面它是被翻译成什么，是向神认罪。你会想象哎，怎么感恩跟认罪居然同一个词，实际上包含什么，包含向神承认，即使是在那些我做错事的场合，即使在那些我犯了无可挽回的罪的场合，像是大卫跟拔示巴那件事情，然后我们知道他也曾经写过诗篇51篇那个非常深刻的认罪的忏悔诗，
对，
在那里面他用到他的说认罪悔改的时候，那个词其实什么跟原来翻成感恩的那个词是同一个字，就是承认，即使在这件事情上面我知道你依然不会舍下我， 即使在这件事情你会有管教，甚至有时候管教非常的严厉，大卫甚至为这件事情不但名誉扫地，而且他还死了一个他其实是很爱的儿子。但是即便如此，大卫向神什么，我承认你在这里，我是属你的。所以在旧约当中非常清楚，就是说所谓的感恩就是什么，就是再次的确认，不论我遭遇何事，甚至我有时候要抱怨，甚至有时候我想不透我愤怒，但是上帝，我不是孤单的，你在这里，你在我的生命里，在你所有允许我经历的一切的事上，主啊，你不会失控，而且我知道你绝对依然还是会向我彰显，你就是你说的你是的那位上帝，你是爱，你是恩慈，你是怜悯，你是公义，你是为人伸冤的神，你是保护者，你是高台，你是避难所，你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阿们。
所以这个也是延续到，当我们新约当中也讲到感恩这个词的时候，特别我们知道非常有名的呢，就是在我们读那个腓立比书4:6那里，就是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阿们。
在这里那个感谢，那你的感恩呢，其实在希腊原文里面哈，就比旧约里面讲是说承认吧哈，在新约里面的话呢，这个感谢呢还更多了一层含义，它不但是一个承认，而且什么，它包含着一种为着数算出来的事物而感谢的一个含义。
是，
就是我们英文里面常讲说感恩节，我们叫什么，叫
Thanksgiving。
对，那这里呢在腓立比书里面出现这个感谢呢，就是什么 Thanks for givings。
哦，为着神所给予我们的来献上感谢。
对，而且是什么，这个 givings 包含一切
一切。
所以呢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好像看中文的话似乎是分开来的哈，就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是一件事，祈求是一件事，哦，和感谢啊是一件事，然后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实际上在原文里面的话呢，它是这样的一个含义，就是说应当一无挂虑，这里的意思是说不要害怕，不要担忧，好像你生命当中现在不管是高山或低谷，难处或是顺境，甚至有的时候是你遇到极大的破碎伤害打击，在这些情况里面不要害怕。
阿们。
应当一无挂虑，你并没有因为这些打击伤害害怕就变得低人一等，你就不再是神所造的，甚至你就没有神了。换句话说，这边的一无挂虑是那些事情都不能够来定义你，你并不是一个生下来就毫无价值活该受伤害的，活该受剥削的。那么我怎么知道我不是呢，是后面那些话。所以你要向神祷告祈求他听的，将你所要的告诉神。只是什么，他说凡事借着祷告的时候呢，不要忘记也要承认因着神在，所以呢你也可以数算在你的生命当中绝不会只有一无是处，你也可以开始数算 Thanks for givings。 对，祷告的时候你可以数算，一边祷告一边你可以发现你的愤怒，发现你的不安，发现你的任何一切，但是在这里面不要忘记还是可以数算一些，那绝对会让你发现原来你不是一无所有，不是一无是处的事情。或是你要祈求的时候，你在祈求当中也可以一边祈求，但是一边心中还记得，可是是有事情可以数算出来的，那些我可以感谢的事。所以我并不会因为祈求越祈求越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难啊，我怎么这么一无所有啊。不会有的，一定有神已经给你的，甚至什么，神不是让你认识了有一位可以向他祷告的神吗？就这一件事情其实都可以什么 Thanks for giving。 因为神若不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其实我们又哪里会主动去寻求他呢？
没错。
所以然后什么，将你所要的告诉神，你放心，不管你在怎么样的处境里面，当你这样向神祷告的时候，神所赐的会是出人意外的平安，而且会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就是保守我们不致崩溃。
感谢主，他的话语带着能力，并将许多的应许赐给我们。明天就是感恩节了，我们的分享还在继续，欢迎继续收听。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感恩节快乐，
感恩节快乐，
拜拜。